做这个宣教士的这个后援部队，来帮助他们啊，让他们在前方能够传主的福音。
点样做啊？宣教士后援部队帮助前方传福音。
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传福音的方法。
有其他传福音的方法。
所以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祷告思想。
所以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祷告思想。
感谢主。
感谢主。
啊，让我啊，就是。两个多月前我放下牧会的侍奉，我心里面就是怎么这一个念头，就是以后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
我两个月之前放低这个牧会来到这个的机构，心里面就是想我怎样以后传福音。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21年在泽恩堂的服事。
21年在泽恩堂的服事。
啊，同工弟兄姐妹对我都非常的好。
同工弟兄姐妹对我非常的好。
在那个教会里面的服事，心里面也蛮有喜乐。
在教里面服事，心里面没有喜乐。
啊，但是啊，在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动。
但心里面有个好深的感动。
就是建堂完了以后。
就是建堂完了之后。
啊，应该放下牧会的侍奉。
应该放下牧会的侍奉。
能够进到啊宣教传福音这个行业里面。
能够进入宣教传福音的行业里面。
我谢谢神的恩典。
我多谢神的恩典。
啊，成全这样的一个祷告。
成全咁嘅祷告。
带领我到中信啊，就是。专门的传福音啊，宣教。
来到中信专门传福音宣教。
啊，今天晚上也愿意请在座的弟兄姐妹。
啊，今天晚上都愿意请弟兄姐妹。
啊，多多为中信传福音这样的工作在神的面前代祷。
多多为中信传福音的工作代祷。
啊，传福音的确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一个事工。
传福音其实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事工。
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中信月刊发行25万份。
每个月中信月刊发行25万份。
然后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寄的邮费就要超过30万美金。
每一年要寄邮费就超过30万美金。
特别在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啊，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啊，同心来仰望。
我们在神的面前同心仰望。
啊，求神的供应。
求神供应。
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纪念中信经费上的需要。
也都求弟兄姐妹纪念啊，求啊纪念在中信的需要。
就因着每一天在这样一个福音机构里面所思所想的，就是怎么样去传福音。
因为在个传福音的机构里面所想的，就是怎样去传福音。
正如刚刚领事的姊妹所说的。
正如刚才领事的姊妹所讲。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这场是属灵的征战。
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说。
孙子兵法里面有这样讲。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
在属灵的征战里面，
我们真的知己知彼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知己知彼呢？
所以当我们要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跟朋友家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实在需要知己知彼。
我实在需要知己知彼。
我们需要知道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这些家人朋友他们的光景是怎样。
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
就是举目看这个发白的庄稼，
就是举目看发白的庄稼。
这里所说的庄稼就是指人的灵魂。
你所讲的庄稼就是人的灵魂。
只要是人，他就有灵魂。
只要是人，他就有灵魂。
除非他是猴子。
除非是马骝。
但是人永远是人。
但是人永远是人。
猴子永远是猴子。
马骝永远是马骝。
人跟猴子中间一直有一条鸿沟。
人和马骝之间一直有一个鸿沟。
是永远没有办法填塞的。
是永远没办法填塞的。
今天当我们说庄稼熟了。
今天我们说庄稼熟了。
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4章17节18节。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
以弗所书第4章17节18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
请各位看神的话，我来读。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两节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光景是怎样。
今天未信主的人他们的光景是怎样。
第一个，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
第一个，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
为什么会存着虚妄的心行事呢？
为什么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呢？
因为他们的心地昏昧了。
因为心地昏昧了。
为什么这个心地昏昧了就会存着虚妄的心呢？
为什么心地昏昧就会存着虚妄的心呢？
因为他们跟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
因为他跟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
今天未信主的人
是存着虚妄的心，
是存着虚妄的心。
这个路加福音24:45告诉我们，
路加24:45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复活以后，
当耶稣复活之后，
就开门徒的心窍，
就开门徒的心窍，
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所以这个心跟心窍原来是同一个字，
这个心和心窍原来是同一个字。
哦，什么叫做虚妄的心呢？
什么叫虚妄的心？
就是神所赐给人的那个心窍，
就是人所神所赐给人的心窍，
赐给人这个心，
就是指着人的心。
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那些没信主的人，
他们的心窍心这个心呢昏昧了，
他们的心窍的心是昏昧了，
就是他们的功用失去效用了，
就是他的心失去功用。
是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
这是今天世人可怜的光景。
今日就是今日世人可怜的光景，
他们的心窍的功能坏了，
他们心窍的功能坏了，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
所以他们没办法明白神的话，
就所以他们就跟神的生命隔绝了，
所以跟神的生命就隔绝了，
以至于他们就存着希望的心来行事，
以至于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
所以未信主的朋友们，
所以未信主的朋友
是过着一个虚妄的这个生活，
是过着一个虚妄的生活。
什么叫做虚妄啊？
什么叫虚妄呢？
虚妄的意思就是没有目标，
虚妄就是没有目标，
虚妄就是变化无常，
就是变化无常，
虚妄就是良心的功能坏了，
就是良心的功能坏了。
啊，请允许我用一个专家一些报告来说明一下，
请容许我用专家报告来形容一下。
今天一些心理学家判断一个人到底他的心理是不是健康，
今日的心理学家判断一个人究竟他心理是不是健康，
他们常常用一套心理防卫这个基准的系统来去衡量，
他们常常用一个心理防卫的机制来衡量。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接触到外面的环境的时候，
亦即系话，当一个人接触外边嘅环境嘅时候，
他那种反应是一种怎样的反应的状态？
佢嘅反应系点样嘅状态？
这个心理学家认为，
心理学家认为，
一般人的心理防卫机转呢，可以分成四大类。
一般人嘅心理防卫机制系可以分开四大类。
第一类叫做自恋型的防卫，
一个系叫自恋性嘅防卫。
啊，这种防卫呢？
这种防卫呢，
常常用的是投射、扭曲、否认的方法。
常常是用投射、扭曲、防卫的方法。
好比说，一个男孩子他喜欢一个女孩子。
好像一个男仔喜欢一个女仔。
但是他没有办法追到这么一个女孩子。
但是没办法追到这个女仔。
这对这个男孩子的自尊心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对这个男仔的自尊心伤害很大。
所以这个男孩子为了安慰自我。
所以这个男仔为了安慰自己。
他就说那个女孩子勾引他。
他就说这个女仔勾引他。
啊，这种类型的防卫。
这种类型的防卫，
如果慢慢严重下去，
如果慢慢严重下去，
有一天会成为妄想症的这个精神状态，
有一天会成为妄想症的精神状态，
他就必须要住院吃药，
所以他就必须要住院吃药。
还有第二类，
还有第二类，
叫做不成熟的防卫，
就是叫做不成熟的防卫。
这个不成熟的防卫往往是用一些动作来去表达的，
这不成熟的防卫往往用动作表达。
好比说一个三岁的孩子，
好像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他跟他的父亲要东西吃，
他跟他老豆攞嘢食
啊！可是父亲不给他，
但系老豆唔俾佢，
他就在地上打滚，
佢就喺地上度碌嚟碌去。
这叫做不成熟的防卫，
呢个叫做唔成熟嘅防卫。
还有第三种，
仲有第三种
叫做神经质的防卫，
就叫神经质嘅防卫。
这种防卫有的是用一些合理化的作用，
有时用合理化嘅作用，
就好像啊，这个主前六世纪。
好似主前六世纪
有名的预言作家这个伊索，
就好似有名预言作家伊索，
他写了一本《伊索预言》里面所说的。
伊索预言里面佢所讲，
那是非常饥饿的狐狸，
一个好饥饿嘅狐狸。
当他吃不到葡萄的时候，
食唔到葡萄嘅时候，
他就说那个葡萄是酸的。
佢就话呢个葡萄系酸嘅。
啊，这种神经质的防卫，
呢种神经质嘅防卫，
有的时候也会用移转作用的方法，
有时都会移转作用嘅方法。
好比说你上班的时候挨了老板的骂。
好比你上班的时候老板闹咗你
啊，所以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
去翻自己办公室之后，
他就把他的助理给骂了一顿，
然后就将佢助理闹一顿。
然后他这个助理回到家里面以后，
助理翻到屋企嘅时候，
就无缘无故的骂他儿子一顿，
就无缘无故闹个仔。
然后他的儿子呢就找他的狗来出气，
然后佢仔就揾只狗出气。
这些都属于神经质的防卫，
呢都属于神经质嘅防卫。
最后还有第四类的防卫，
最后有第四种嘅防卫，
最成熟的防卫，
呢种系最成熟嘅防卫，
这种成熟。的防卫，
一种成熟的防卫。
就当一个人受到环境压力的时候，
当一个人受到环境压力的时候，
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乃是苦行期待幽默奉献，
就是苦行期待幽默奉献，
也就是一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一种表现，
就是一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
一
种。一
个心理状态越成熟的人，
一个心理越成熟的人，
他可能为了三年以后、五年以后，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一个目标，
他可以为了三年、五年或者十至十年以后的目标，
他今天愿意用苦行期待幽默奉献的心态来去面对，
他可以用苦行优待期待奉献的心地来到面对。
当心理学家用这四种状态去衡量一个人的成熟度的时候，
当心理学家用这四种的情况来衡量一个人的成熟程度，
很不幸的心理学家做了这么一个结论，
很不幸的心理学家做了这么结论，
他说今天的世人正逐渐走向不成熟化
啊，他说今天的世人正逐渐走向不成熟化。
我们看这个历史，
我们看历史，
我们对照了历史来看一下，
我看历史来看。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常常认为十三世纪是欧洲的黑暗时期，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以为十三世纪是黑暗时期，
然后到了第十八世纪，
然后到第十八世纪，
因为有工业革命，
因为有工业革命，
所以人类来到了一个光明的时期，
所以人类来到光明的时期，
然后到了二十世纪，
到了二十世纪，
因为人类成功的登陆月球，
因为人类成功登陆月球，
所以就认为人类那是人类一个巅峰的时期，
就认为这个是人类巅峰的时期，
然后迈入二十一世纪，
然后迈入二十一世纪
啊，人类就想到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时期，
人类就觉得自己类将一个了不起的时期。
但是心理学家这样说，
但心理学家这样讲，
如果用心理防卫基准来去衡量人性的时候，
如果用心理防卫基准衡量人性的时候，
心理学家却发现，
心理学家却发现，
十三世纪是人类精神最文明。
十三世纪是人类精神文明最伟大的时代，
因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
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
大多数人都懂得苦行期待幽默奉献，
大多数人都会苦行期待幽默奉献，
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面对他的挑战的压力，
用这个方法来面对挑战和压力。
但是对二十一世纪的人，
但对二十一世纪的人，
这个心理学家却不看好，
心理学家却不看好，
因为人类会有苦行期待幽默奉献这一类的成熟防卫系统呢，在二十一世纪少之又少。
因为人类再好少用这四种的防卫方法是少之又少。
啊，我想我们可以用今天的青少年来做一个例子。
或者我们可以用今天青少年做一个例子。
啊，在座的家长们。
在座的家长。
每次谈到跟孩子的沟通的时候。
每次谈到同身份证的沟通。
总是觉得跟儿女的沟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总是同身份证的沟通好像有困难。
啊，我想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啊，我想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啊，今天我们在座的家长们。
今天我们在座的家长。
我们应该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人类，
我们应该属于二十世纪人，
但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青少年儿女，
但我们的青少年儿女，
他们却是二十一世纪将来这个人类的主人翁，
他们是二十一世纪将来的主人翁，
所以他们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人，
所以他们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人。
所以今天的父母跟儿女虽然相差只有二十几岁，
虽然今天的父母和子女只是相差二十几岁，
在整个思想的结构上却整整差了一世纪，
但在整个思想上面就是整整超过一个世纪，
所以家长跟儿女的沟通不良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家长和身份证的沟通不良是理所当然
啊。心理学家认为，
心理学家认为
二十世纪是现代的年代，
二十世纪现代的年代，
而现代的年代有个特性，
现代的年代的特
性是崇尚理性怀疑传统，
就是崇尚理性怀疑传统。
在座的家长们，
在座的家长们，
我们同属于二十世纪的人，
我们同属于二十世纪的人，
是不是在二十世纪我们常常 来动不动我们就讲理性，
是不是在二十世纪我们动不动就讲理性呢？
二十一世纪被称为是后现代的世纪，
是称为后现代的世纪，
这个后现代世纪的一个特性，
后现代世纪的特性
是崇尚感性怀疑理性，
是崇尚感性怀疑理性。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人，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人，
他们什么事他们不但看不起传统，
他不单止看不起传统，
他们也看不起理性，
他们都看不起理性。
所以今天的青少年，
所以今天的青少年，
也就是我们所称为新兴人类的这个青少年儿女，
也都是我们所谓称为新生人类的青少年儿女，
他们什么事动不动就是讲是不讲道理的，
他们动不动是不讲道理的，
他们只问感性感情感觉感受，
他只是问感情感觉感受，
他们只问说我喜不喜欢，
他只问我中不中
意，我爽不爽，
我爽不爽，
我觉得酷不酷，
我觉不觉得酷。
请问哪一次当你跟他好好想坐下来谈这个人生大道理的时候，
你请问哪一次跟他坐下来讲人生大道理的时候，
他愿意好好坐在你面前替你讲的，
他愿意坐在你面前听你讲，
他满脑子里面所想的，
他满脑所想的
就是爽不爽酷不酷，
是爽不爽酷不酷，
一个只问感性，
是只问感觉，
不讲讲究理性的事，
不是讲究理性的，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这就是圣经所讲的，
世人所过的是一个虚妄的生活，
世人所讲的是一个虚妄的生活，
因为感性是不定的，
因为感觉是不定的，
所以这个虚妄的生活就是过一个变化无常的生活，
所以虚妄就是过一个变化无常的生活。
再来我们看，我们从临床的医学里面所提出来的统计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从临床医学统计的得，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的世界上，
凡是属于已经开发的国家，
凡是已经属于开发的国家，
或者是先进的国家，
或者是先进的国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社会上因为自杀而死亡的比例呢越来越高，
就是社会上因为自杀的比率是越来越高，
而且令人感到惊讶的，
而且令人惊讶的，
过去社会上自杀比例最高的两个年龄层，
就是过去社会自杀最高的两年龄层，
一个是45岁到55岁，
一个是45到55，
这是属于更年期忧郁症的一个年龄层，
一个是属于更年期忧郁症的时期，
另外一个是65岁到75岁，
另一个就是65到75岁，
这是属于老年期的忧郁症的一个期时期，
你是属于这个老年忧郁症的时期，
过去这两个年龄层自杀的人是最高的，
过去这两个年龄层自杀率是最高的，
但是现在这两个年龄层的自杀人数越来越降低，
但是这两个年龄层最近越来越低，
但是相反的，
相反的，
18岁到25岁的青少年自杀的比例逐渐的提高，
18到25岁这个年龄层是逐渐提高，
所以有人这样说，
所以有人说
美国军人当中，
美国军人当中，
因为自杀而死的比在战争被杀死的那个比例还要高，
因为自杀死的比战争所杀的更高，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更令人想不透的是，
更加令人想不透
的，他们所用的一些自杀的方法，
他们所用的自杀方法
我有一个亲戚，
我有个亲戚，
就是我妹夫的这个弟弟，
就是我妹夫的弟弟，
他在台湾是一个心理就精神病的医生，
他在台湾是一个精神病医生
我有些时候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跟我聊一聊他在医院里面看到的一些奇闻，
他有机会见到面的时候跟我讲讲关于在医院见到的奇闻，
他说有一次一位这个台北三军总医院的一位护士小姐自杀，
他说有一次一个台湾医院里面一个护士小姐自杀，
他说他第一次自杀的时候，
他第一次自杀的时候，
他吃了100多粒的安眠药，
他吃了100多粒安眠药，
他在医院里面住了2天以后就出院了，
他医院住了2天就出院了，
第二次呢他又吃了300多粒的安眠药，
第一次吃了300多粒安眠药
他在医院里面住了5天他就出院了，
他医院住了5日就出院了，
第三次他吃了1300多粒安眠药，
他吃了1300多粒安眠药，
这1300多粒安眠药是整整两大碗装起来的，
这1300粒是整整两大碗装起来的，
他一面喝啤酒
一边喝啤酒，
一面把这个安眠药吞进去，
一边将安眠药吞进去，
整整吞了半个小时把它吞完，
你要吞了半个钟头才可以吞完，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要救我，
他就问为什么你要救我，
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奇闻，
还有一个奇闻，
有位年轻的工程师，
有位年轻的工程师
失恋了，
他失恋了，
所以他就自杀，
然后就自杀，
他用右手拿菜刀来砍他的左手，
用右手揸菜刀斩左手，
他把他的手砍得像面条一样，
他斩到手就面条咁，
在急救的时候医生 简直无法把它缝合。
在急救的时候，医生没办法将它缝合。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在大学艺术系里面那个年轻的讲师。
在那个大学艺术系的年轻讲师，
他晚上睡不着觉，
夜晚睡不着觉，
他就起身来看《反骨传》。
他起身来看《反骨传》。
这个反骨呢，就是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
这个反骨就是将自己耳仔割来，
然后寄给他女朋友。
又寄俾佢个女朋友。
那个世界出名的一个画家。
这个世界出名的画家。
啊，他看着看着。
他越睇住。
他就拿起雕刻刀来。
然后拿起雕刻刀。
就割手腕的这个动脉。
他就割手腕的动脉。
来自杀。
自杀。
啊，血流如注。
血流如注。
啊，他担心会把这个地板给弄脏了。
他担心将地板整污糟。
就拿这个家里的脸盆来接血。
又将面盆来接血。
这个血滴滴答答这样滴下来。
啲血滴滴答答咁滴落。
他担心这个声音会吵到邻居。
他惊呢个声音会吵到邻居。
所以他就拿了一些报纸来垫在脸盆的里面。
又将啲报纸垫喺面盆里面。
就这样经过了六个小时。
经过六个钟头。
当他被发现的时候。
被发现嘅时候。
他全身500cc 的血。
他全身500cc 的血。
只剩下2500cc，
只剩下2500cc。
这种自杀的这个方法，
这种自杀的方法，
比日本有名的作家，
比日本有名的作家
山岛由纪夫，
山岛由纪夫，
他自杀的时候还要壮烈，
他自杀的时候仲要壮烈。
山岛由纪夫自杀的时候，
山岛由纪夫自杀，
他是切腹自杀，
他是切腹自杀，
一刀就死了，
一刀就死了。
但是这位年轻的讲师，
但呢位年轻的讲师，
他忍痛六个小时，
忍痛六个钟，
然后昏死。过去，
然后即昏死过去。
这个日本偶像派的歌手，
呢个日本偶像派歌手
冈田有希子，
冈田有希子，
啊，出道才不到两年，
出道不到两年，
他就红透了半天，
他就红透半天。
但是后来呢，他发现他的欢迎受欢迎的程度。
后来发现他受欢迎程度
比不上另外一个新的歌星，
比不上一个新的歌星，
叫做中山美穗，
叫中山美穗。
啊，他的气氛之下，
他好嬲之下，
他就割手腕，
他就割手腕，
然后开这个煤气，
然后开煤气，
然后从三楼跳下去自杀，
然后从三楼跳下去自杀，
结果没有成功，
结果没成功，
最后他在医院里面，
然后在医院里面，
从七楼病房跳下去自杀，终于成功了，
然后七楼跳下去自杀，终于成功了，
有名的这个。啊，幽默大师，
有名的幽默大师
马可吐温，他曾经这样说过。
马可吐温是怎样？
他说人生最美的有三样东西。
人生最美有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钞票，
就是钱；
一个就是权力，
另外权力；
一个就是青春。
另外就是青春。
马克吐温这样说。
马克吐温这样说。
在万不得已之下。
万不得已之下。
我宁愿舍弃钞票跟权力。
我宁愿选弃钞票和权力。
但我要保有青春。
但要保有青春。
为什么这些自杀的人？
为什么这自杀的人？
是他们人生最美丽的青春时期。
为什么人生最美丽青春的时期？
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临床医学的报告这样说。
这个临床医学报告这样说。
当这些自杀者获救以后。
你自杀者获救之后。
人家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自杀。
人家就问他为什么要自杀。
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几乎是一个共同的答案。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活下去。
所以我要自杀。
所以我要自杀。
是不是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
是的，今天还没信主的人。
他们正过着一个虚妄的生活。
他们正过着一个虚妄的生活。
什么虚妄的生活呢？
是什么虚妄的生活呢？
就是一个没有人生目标的生活。
就是一个没有人生目标的生活。
再来我们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一下。
再来我们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
今天在世界上有些似是而非的理论。
今天在世界上有似是而非的理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好比说社会学家认为。
好比话社会学家认为
堕胎应该合法化，
堕胎应该合法化。
所以今天在美国，在每一年呢，大概有200-300万的这个胎儿还没有出生之前。
所以每一年在美国大概200-300万的胎儿未出生之前，
就因为堕胎，
就是因为堕胎，
他们还没有出生，他们就遭到了屠杀的命运。
他仲未出生已经遭受屠杀的命运。
我们看这个堕可以堕胎的法律条文里面，
我哋睇下呢个可以堕胎嘅法律条文里面。
有一条条文是这样写的，
一条条文系咁写嘅。
他说如果怀孕的时候，
如果怀孕嘅时候，
会影响到孕妇的心理，
会影响到孕妇嘅心理，
那就可以堕胎，
咁就可以堕胎。
请问，有哪一位怀胎的妇人？
有边个怀胎嘅妇人？
他的心理不受到影响
嘅，佢心理不受到影响嘅。
我们看见人类践踏生命。
我哋见到人类践踏生命，
竟然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竟然到咗咁嘅地步。
社会家又说了，
社会家又讲，
他们说 抽这个大麻哈，大麻应该合法化。
系嘛？应该抽大麻系属于合法的。
社会学家就提出了一些理论的
根据。佢就提出了理论根据。
他们说，在1978年的时候。
系嘛？1978年嘅时候。
在美国统计过。
喺美国统计。
在美国当时的高中生。
当时的高中生
86%是吸过大麻的，
86%是吸过大麻。
他们渴望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来，快快来到。
他们希望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快点来。
他们就可以一同到酒吧里面去。
他们就可以一起去酒吧。
一面喝酒一面吸大麻。
一面饮酒一面吸大麻。
所以他们说这是周末快乐的时光。
是吧？这个是周末快乐的时光。
他们是因为有86%的学生是这样。
他说有86%的学生是这样。
所以这是大多数是这样。
咁即系话大多数都系咁。
那绝大多数那就应该是正常人，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绝大多数人正常应该系咁嘅。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
另外14%的人，他们是不正常的。
另外14%系唔正常的。
因为大多数都这样，这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大多数都系咁样嘅话，咁就叫正常。
就因为这是个正常的现象。
因为呢个系正常嘅现象。
所以社会学家认为。抽大麻呢应该合法化，
所以社会家认为抽大麻应该合法化。
这个社会学又说了，
呢社会家又话
同性恋应该合法化，
同性恋应该合法化。
这个社会学家他们统计过，
呢社会家统计过，
他们说在人的一生的里面，
喺人嘅一生嘅里面，
大约有35%的时间，
大概有35%嘅时间，
曾经有同性恋的倾向，
曾经有同性恋嘅倾向，
最后有5%呢，他们走上了终生的同性恋，
最后有5%走上终生同性恋。
所以就是说，这是人生。经过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是人生经过的现象，
只不过是每一个人的同性恋的等级有些差别而已，
只不过是每一个人同性恋的等级有差别。
所以他们认为为什么要排斥同性恋呢？
他们就认为为什么要排斥同性恋呢？
请问我们真的愿意这样说？
我哋真系想咁讲，
堕胎、吸大麻、同性恋是合法的吗？
堕胎、吸大麻、同性恋合法的吗？
今天不管社会学家是怎么说的，
我哋今日唔理社会学家点讲，
他们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佢点样统计出嚟？
我深深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我深深相信在座每一位，
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
喺我哋内心最深处，
我们一定永远没有办法同意这些是合法的。
我哋永远无法同意呢啲合法嘅，
因为在我们里面最深的内心的深处，
因为。在我们内心最深的深处，
有神放那个良心在我们里面，
有神放了良心在里面。
但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
今天没信主的人，
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
因为还没有信主的人，
因为未信主的人，
他们过着一个良心功能失丧的生活，
他们过着一个良心功能失丧的生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吗？
我们今天知道未信主的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呢？
圣经告诉我们庄稼已经发白，
圣经告诉我们庄稼已经发白。
今天有谁愿意去告诉他们？
今天有哪个愿意告诉你们？
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
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接着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
全世界人分成两种，
全世界人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约翰一书5:19里面所说的，
一种是约翰一书19:9里面所讲的，
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另外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
就约翰福音10:28-29所说的，
就是约翰福音10:28-29所说的，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
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
也是在天父的手中，
而且是天父的手里面。
哦，今天世上只有两种人，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要么就在主耶稣或者天父的手中，
不是就在主耶稣的天父的手中，
要不然呢就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不是就是握在这个恶者。
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第三种人，
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第三种人。
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
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没有办法，
也就是全世界都没办法，
因为恶者的手在他们上面管住他们，
因为恶者的手在上面管住
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来反抗，
他们根本没有力量反抗。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一些历史上集权的一些政府，
这些历史上集权的政府，
他们的作风，
他们的作风
差不多是在每一个家里面都埋伏的奸细，
他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家里面都埋伏了奸细，
使人不敢随便讲话，
令到人不敢随便讲话。
这种作风，
这种作风
其实是从魔鬼他们学来的，
其实是从魔鬼学来的。
如果我们有奉主的名去赶鬼的经验，
如果我们有奉主名赶鬼的经验，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就会知道
几乎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
几乎每一个没信主的家庭，
他们的背后都有魔鬼在那管辖他们，
我们背后就有魔鬼在管辖。
这个家里面所有的大事小事，
屋企里面有大小事，
甚至暗中做的事，
甚至暗中做的事，
魔鬼那边都有记录，
在魔鬼里面都有记录。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去世了，
所以一个人要去世的话，
这个亲人想念他，
亲人在想念，
就可以去找庙里面的乩童去招魂，
他就可以去庙里面找那些乩童来招魂。
这些乩童呢，的确有鬼做他们的朋友，
这些乩童的确有鬼做他朋友。
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圣经上说人离开这个世界
有深渊相隔，
与深渊相隔，
阴间里面的人是没有办法过到这边来，
在阴间的人是没办法过过来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过到阴间去，
我们现在没办法过到阴间。
所以事实上是没有一个魂是可以招上来的，
事实上是没有一个魂可以走上来的，
一切招魂的一个法术，
一切招魂的法术
都是魔鬼在那里冒充，
都是魔鬼在冒充，
魔鬼按照 他所存的档案，
魔鬼按照他所存的档案，
然后冒充死者的声音来说话，
冒充死者的声音来说话。
你要问那个人，
你要问哪个人，
鬼就去查那个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
他就查这个人过去的记录，
然后就学习他的声音来回答，来同你讲话，
就学习他的声音回答同你讲话。
就是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都知道，
如果在我们的长辈当中，
我们在我们的长辈当
中，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他们是信耶稣的人，
他们信耶稣的人，
如果你去找庙里的乩童要去招他的魂上来，
你要去找庙里乩童去找他的魂上来，
这个乩童会这样对你说，
乩童会跟人说，
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招上来，
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没法招上
来，这真是奇妙啊，
这个是真是奇妙。
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
所有在鬼那里面的所有的记录，
所有在鬼里面的记
录，都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
是为所以都赦免我们的罪，
不再存在了，
已经不再存在。
鬼既然找不到这个记录，
鬼既然找不到这个记录，
就只好回答说他找不到他，
他只可以说找不到。
是的，就因为不信耶稣的人，
只有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是在撒旦魔鬼的手中，
在撒旦魔鬼的手中，
所以他们天天是活在那个恐惧和战惊当中，
他们天天活在恐惧战惊当中。
我们看见他们造了好的房子以后，
他们起了好漂亮的房子之后，
他们哪怕是放一张床，
要放一张床，
或者是放一张台子，
要放一张台，
都需要找看风水的先生来看以后才敢放。
他要找风水先生睇完先放。
他们结婚，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他们要选日子。
他们要结婚做任何事情，要选日子。
我们说他们实在是太迷信了。
而且话他们实在太迷信了。
不，他们不是迷信了。
他们不是迷信。
他们如果是不这样做的话，
他如果不敢做的话，
他们就会招灾落难。
他就会招灾落难。
他们结婚，
他们结婚
必须要观察日月星宿的位置，
要观察月亮星宿的位置，
然后去推算结婚的婚以后会不会幸福，
然后推算结婚之后会不会幸福。
他们生了孩子，
他生了仔，
要算生辰八字，
要算生辰八字，
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要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也许你会说，哎呀牧师，你讲的都是东南亚那些落后的地区，
你说牧师，这些是不是东南亚地方的人这样做呢？
但是在美国也是一样，
事实上美国也是
根据美国的统计，
根据美国的统计，
美国 27% 的成年人，
美国 27% 的成年人，
他们相信占星术，
他们相信占星术。
在全美1700多家的日报当中，
全美1000多百报价里面，
那个1200家的这个报纸他们有占星术的专栏，
他们1200家的报纸是有占星术的专栏。
在纽约市的 Yellow Page，
在纽约市的 Yellow Page
有专门有两页是专门有关于星象家的电话号码，
有两页是全部关于星象家的电话号码。
在美国国会的图书馆里面，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面，
有关占星跟算命的书，
有关占星和算命的书，
这个是书的书卡，
你算书的书卡，
共占了整整一个抽屉，
可以占了整个一个柜。
所以我们看见不只是东南亚，
我可以看到不止东南亚，
就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
就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也是一样，
也都是一样。
是的，世人实在太可怜了。
是的，世人是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天天正受着魔鬼的这个控制，
他们天天受魔鬼的控制，
他们一定要听魔鬼的话，
他们要听魔鬼的话。
今天有谁愿意去告诉他们说，
今天有哪个愿意去告诉你们，
只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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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是可以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是的，今天是这个庄稼已经发白了，
是的，今天的庄稼已经发白，
不但世人存着希望的心行事，
不单止世人存着希望的心行事，
不但世人是天天活在那个恐惧的 恐惧的下面，
不单以色列人天天活在恐惧的底下，
而且世人还要面对的将来永远沉沦的结局，
世人也要面对将来永远沉沦的结局。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
有位老牧师到了芝加哥去主领的布道会，
有位老牧师去芝加哥主领布道会，
那是一个美国中北部的这个查经班所办的联合的布道会，
这个是美国中北部查经班联合举办的布道会。
有位年这个来自香港的年轻人，
有位来自香港的年轻人，
当这个老牧师讲完道以后，
当这位老牧师讲完道之后，
就呼召说今天有谁愿意信耶稣的，
就问哪个当中也是想愿意信耶稣的，
你们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你可以将手举起来，我特别为你祷告。
他就注意到坐在后面这个年轻人，
他就注意后面坐在后面的年轻人，
他把他的手举起来又放下，
他将你手举低举起又放低，
举起来又放下，
举起又放低，
连续有好几次，
连续好几次。
所以这个老牧师讲完道以后，
所以老牧师讲完道之后，
心里就好奇，
心里就好奇，
就走到这位年轻人的旁边，
就走去这个年轻人旁边，
说年轻人啊，
他说年轻人，
为什么你犹豫不决呢？
点解你犹豫不决？
为什么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又放下呢？
点解你举起来又放低呢？
你心里面有什么难处吗？
你心里面有咩难处呢？
你可以告诉我，
可以话俾我听，
也许我可以帮助你，
或者我可以帮你。
这位年轻人就对这位老牧师说了，
呢个年轻人就同老牧师话，
他说牧师啊，
啊牧师，
你今天所讲的，
你今日所讲的，
我完全相信，
我完全相信，
我真是愿意到那个天父那里，
我真系愿意去天父嗰度，
我不愿意有一天到那个永远的火湖的里面，
我唔希望有一天到永远火湖。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是我想到我的父亲，
但我想到我父亲，
我知道我的父亲没有信耶稣，
我知道我父亲没有信耶稣，
可是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但可惜他已经离开世界。
所以按照这样来看，圣经所说的，
按照这样讲，圣经所讲的，
我的父亲今天是在那永远的火湖的里面，
我父亲今天在永远火湖里面，
我怎么能够忍心让我的父亲一个人在那里受苦呢？
我怎么可以忍心给我父亲一个人在那里受苦？
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不敢信耶稣了，
我就不敢信耶稣了。
这位老牧师拍拍他的肩膀，
这个老牧师拍拍他的肩膀，
说年轻人你真是难得，
哇，年轻人你真是难得，
在这样一个这个二十世纪的今天，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
竟然还有你像你这么孝顺的一个孩子，
竟然有一个这么孝顺的什么仔。
这位老牧师就看到这个年轻人那个脸上痛苦的表情，
因为老牧师看到年轻人这个面上痛苦的表情，
老牧师就流着眼泪对他说，
老牧师就流着眼泪对他说，
他说年轻人，
他年轻人，
如果今天你的父亲托我对你讲几句话，
如果今天你的父亲托我跟你讲几句话，
你愿意听吗？
你愿不愿意听？
这个年轻人就说了，
这个年轻人就说，
我愿意听，
我愿意听，
只要是我父亲所说的话，
只要我父亲所说的，
我一定愿意听，
我一定愿意听，
我听了还愿意去照着去做，
我听了愿意跟着去做。
于是老牧师就打开路加福音十六章，
于是老牧师就打开路加福音十六章
二十七节二十八节，
二十七二十八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圣经这样说，
财主说，
我主啊，
既是这样，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
求你打发拉撒路
到我父家去，
到我父家，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免得他们都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老牧师再次握着年轻人的手，
老牧师再次握住这个年轻人的手，
他说你的父亲对我说，
你的父亲这样对我说，
他当年有人传福音给你的父亲，
他当年有人传福音给你父亲，
你的父亲觉得哎呀还很年轻，
他父亲觉得还是年轻，
等到年纪大了以后，
等到年纪大之后，
再去信耶稣，
再信耶稣，
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
到年纪大的时候，
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也没有心情到教会去了，
他没心情去教会了，
也没有人劝他信耶稣，
也都没人劝他信耶稣，
所以他很后悔，他年轻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他竟然没有接受。
他很后悔，年轻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他没有接受。
今天他在那永远的火湖里面。
今天他在这个永远的火湖里面。
你的父亲非常的后悔。
你的父亲非常后悔。
你的父亲知道他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你的父亲知道他的时间没了，
他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他的机会已经没了，
但是你的父亲想到你们这些孩子，
但是你的父亲想到他的仔，
想到你是这样孝顺他，
想到你这么孝顺他，
想到你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想到父亲在世的时候，
他说什么你就照着他话去做，
他说什么你就照着他
做，你是这样的孝顺，
你是这样孝顺听话，
他不忍心你同样的到他那痛苦的地方去，
他不忍心你同样到那个痛苦的地方，
所以今天他特别对我 托你说几句话。
今天特别托我跟你讲几句话。
你要把握现金的机会。
你要把握现金的机会。
不要跟你的父亲一样。
不要跟你的父亲一
样。有一天也到那痛苦的地方去。
有一天要到这个痛苦的地方。
这是你的父亲托我对你说的几句话。
这个是我父亲，你父亲托我所说的几句话。
年轻人啊，你愿不愿意听呢？
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听呢？
年轻人流着眼泪。
年轻人流着眼泪。
把他的右手举起来。
将右手举起来。
他说：牧师啊，我愿意听。
啊，牧师，我愿意听，
我愿意接受耶稣，
我愿意接受耶稣。
老牧师就对年轻人说，
老牧师就对年轻人讲，
你的父亲啊，许多的时候就这样呼喊，
你父亲好多时候这样呼喊，
谁愿意去到我家？
谁愿意去到我家？
去阻止我的孩子们？
去阻止我什么仔？
他是那样的孝敬我，
他咁孝顺我，
他是那样的爱我，
他咁爱我。
但是我不愿意今天。有一天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
我不愿意他们有一天到这个痛苦的地
方。今天我把这样的你父亲的心意来告诉你，
我今天将这个父亲的心意告诉
你，
你
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接受吗？
年轻人再次点头，
年轻人再次点头，
他在痛苦事生当中接受了耶稣，
他在痛苦的眼泪当中接受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阴间有多少的声音在那里说，
今天在阴间有多少的声音？
我多么希望，
我几咁希望
某某人快去向我的儿女们，
某某人快向我儿女，
去向我的孙儿孙女们，
同我孙儿孙女
说几句话，
讲几句话。
我是永远没有办法了，
我是永远冇办法，
我是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
我是永远冇翻身之日。
但我的儿孙，
但与我儿孙，
他们现在还有机会啊，
他仍然有机会。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
你们快去到我的儿孙的家里面，
你快点去我儿孙家里面，
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
将这个福音带给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没有信主他们永远的结局，
这就是没信主人永远的结局。
今天可能在座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亲友，
可能在座当中就有很多的亲友，
他们还没有信主，
他们还没信主，
他们或者这些亲友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或者有些亲友离开世界，
在这个痛苦的地方，
在一个痛苦的地方，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他们在那痛苦的地方，
在这个痛苦的地方，
心里面只有一个牵挂，
心里面只有牵挂，
就是盼望他的家人不会同样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盼望他的家人不会同样到这个地方。
他说有哪些人愿意到我家去啊？
有哪个人愿意去我家？
有哪些人愿意到我的儿孙的面前啊？
有哪些人愿意去我儿孙的面
前？把福音带给他们，
将福音带给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今天神托付我们的责任，
这个就是神今天托付我们的责任。
是的，当我们举目看田的时候，
是的，是我们举目看田的时候，
今天正是庄稼发白的时候，
今天是庄稼发白的时候，
他们过在用希望的心行事，
他们用希望的心行事，
他们人生没有目标，
他们人生没有目标，
他们人生变化无常，
他们人生变化无常，
他们良心失丧，
他们良心失丧，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他们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他们握在恶者的手下，
而且他们有一天他们要到了永远的沉沦里面去，
他们有一天要去永远的沉沦那里去。
今天我们的主对我们说，
今天我们的主跟我们这样说，
有谁愿意把福音带给这些人呢？
有谁愿意将福音带给这些人？
我们的主对我们说，
我们主跟我们这样说，
许多时候我们太自私了，
许多时候我们很自私，
我们单顾己身，
我们单顾己身，
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已经拿到进天堂的门票，
我们只想到自己已经拿到进天堂
的门票，我们不管别人的死活，
我们不管别人的死活。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对我们说，
今天主跟我们说，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有没有领人来到他的面前呢？
我们没有领人到他的面前。
若是有一天我们一个人都没有领到，
若有一天我们一个人都没有领到，
主耶稣还要再来啊，
耶稣要再来，
我们怎么样抬头见我们的主呢？
我们怎么抬头见我们的主呢？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神给我们五千两银子，两千两，一千两，
神给我们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
神要我们去做工，
神要我们去做工，
神给我们一锭银子，
神给我们一锭银子，
神给我们五千两，二千，一千这样的恩赐，
神给我们五千两千一千的恩赐，
神也给我们一定银子这个救恩，
神也给我们一定银子的救恩。
不管我们得到恩赐，
不管我们得着恩赐，
我们得到救恩，
我们得着救恩，
我们都要领人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都要领人到主的面前。
请注意，
请注意，
若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带到主的面前，
如果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主有一天会对我们这样说，
我们主一天会跟我们说，
你这恶仆，
你这恶仆，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世人的光景，
让我们看到世人的光景，
愿意委身在这个传福音的行业里面，
以委身在这个传福音的行业里面，
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这是主今天托给我们的责任，
这是主今天托给我们的责任。
请低头我们祷告，
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多谢你，
在这样一个难得的礼拜五的晚上，
这个难得的礼拜五晚上，
你让我安静在你的面前，
你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
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
一同来查考你的话，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借着圣经的话，
借着圣经的话，
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亲自对我们说话，
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
你借着圣经俾我哋睇到，
今天没有信主人的光景是怎样？
今日冇信主人的光景系点？
哦主啊，这是发白的庄稼，
呢个发白嘅庄稼，
在他们内心的深处其实渴望着救恩，
佢哋内心嘅深处其实渴望救恩，
但是今天太少人把救恩传扬出去，
今日太少人将福音传扬出去，
以致我们看见在教会外面，在救恩门外的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
以致我哋睇到教会门外仲有咁多咁多嘅人。
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
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哋。
让我们想到你的托付。
让我哋想到你嘅托付。
想到你给我们的使命。
想到你俾我哋嘅使命。
我们就愿意委身。
然后我就愿意委身。
委身在这个传福音的行业里面。
委身呢个传福音行业里面。
耶稣把那个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友。
主耶稣帮我哋把未信主嘅亲友。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学。
未信主嘅朋友同学。
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同事。
还有没有圣主的同事，
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
主要求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将你带到你的面前，
好让他们能够认识你，
好让他们能认识你，
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让我们同同其他人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祷告，
求主为我们成就，
主为我们求你为我们成就，
求主在我们心中动那善功，
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动那善功，
祷告仰望，
祷告仰望，
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